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呢，这个主日信息还是接着我们上一次的主日信息，我们继续来思想啊，过犯不如恩赐。那么我们都知道，因为亚当一人犯罪，那么整个罪就进入世界。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活在这个罪中啊，最终走向灭亡。那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救赎的恩典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得蒙拯救，得蒙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恩赐恩典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亚当的罪给我们带来的罪和死亡带来的咒诅，不如，远远不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拯救的恩典啊。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啊。我们读第十五节、十八节和十九节。十五节起，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脱离亚当的罪给我们带来的咒诅。主啊，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所重生啊，都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分享所思想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就是都被两个人代表，第一个就是亚当，亚当是所有人的代表啊，亚当是我们的始祖，因为他堕落犯罪，所以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有人，我们都从罪中出生啊，在罪中成长啊，最终也都面临罪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亚当是成为世人的代表，他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了。那么耶稣呢，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啊，为什么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呢？因为耶稣也成为人的代表。耶稣带什么样的人？代表什么样的人呢？代表信靠他的人，也就是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了啊，也就是不再是从亚当的那个血脉出生，乃是从神生，从圣灵生的，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者说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属基督的，不再是属亚当的了啊。这样的人就得到重生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亚当是所有走向灭亡的人的总代表，主耶稣呢是所有蒙恩得救得到永生的人的总代表。那么所有人都被这两个人代表了啊，没有中间状态，你要么是属亚当，要么属耶稣哈。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亚当给人类带来的咒诅啊，不如，远远不如主耶稣给人带来的拯救的恩典啊。那么让我们来思想亚当给人类带来的咒诅、罪和死亡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命运，那么远远不如耶稣基督给世人带来的拯救的恩典。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亚当，一个就是耶稣。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们都说亚当是人的代表啊，主耶稣也是人的代表。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人最不喜欢被别人代表啊， 而亚当他代表所有的人啊，我们来，他为什么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呢？我们其实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欧洲啊，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他们一直这个战争一直不停息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本来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血脉啊，一个民族啊，可以说都是同胞兄弟啊。但是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们再找一个人成为乌克兰人的代表，同样也成为俄罗斯人的代表，那么乌克兰人接不接受这个人代表他呢？他就不接受，对不对？他说，哎呀，你看我们跟俄罗斯人不一样，是不是？那他这个人既然能够代表乌克兰人，他再不能代表俄罗斯人啊，那我们怎么能跟俄罗斯人一样？同样的，那俄罗斯人也不接受这样的代表。那说，那这样的一个代表，他如果代表了我们俄罗斯人，那他怎么能代表同样代表乌克兰人呢？啊，虽然他们都是血脉兄弟，但他们现在我们知道彼此相残嘛，啊，彼此相杀。所以我们又是这样，那谁可以代表所有人呢？打个比方，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他既代表日本人，他也代表中国人，那有些中国人不开心，有些日本人也不开心，是不是？所以这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亚当和耶稣他成为所有人的代表，他一定是有一个所有人都共同的地方啊，他们也有。那么所有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都会经历试探啊，所有人都会经历试探啊，无论你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无论你什么人啊，你长得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民族习惯呢，但你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对不对？都是罪人，是不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都会经历的，就是都会受试探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4:15。希伯来书4:15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说的大祭司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这里说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他在什么事情上面跟我们一样呢？在受试探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一样。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经历试探啊，而耶稣他可以代表我们。他为什么可以代表我们？因为他也经历试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结果不一样。当耶稣经历试探的时候，他没有犯罪啊。但是许许多多的人面对试探的时候就会犯罪，就会跌倒啊，就像亚当一样。亚当说到亚当他为什么成为所有人代表？第一个他是始祖了，第二个他也经历试探啊，他就像所有人一样，他也经历试探。只是亚当面对试探的结果是失败，耶稣面对试探是得胜啊。我们今天来再一次思想亚当和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上一次信息当中看到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我们更多来看又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啊，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我们从1读到6。第一节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是让我们看到呢夏娃受试探，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一体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会说这也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一起来受试探啊。我们再来读主耶稣被魔鬼试探 的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节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经文记载耶稣面对试探。那么我们也看见哈，他们都是亚当和耶稣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以人的身份去面对试探。亚当呢，他上帝给他有权柄，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是对动物是可以管理的，但是显然在那个时候亚当没有用这样的权柄来让那个蛇闭嘴，他没有啊，他没有用这样的权柄。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有权柄来斥责魔鬼撒旦，但是耶稣也没有用神儿子的权柄来斥责魔鬼撒旦，都没有。所以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站在人的位置，人的地位去面对试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经文对于我们来说，可以亚当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警告啊，耶稣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啊，我们耶稣可以战胜试探，我们靠的神所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战胜试探啊。耶稣在这里完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们都是以人的身份人的地位去面对试探，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人的代表，尤其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可以成为人的代表。都是受魔鬼撒旦的试探，都是一个人都是没有帮助者的情况下啊来受试探。然后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很多人忽略一点啊，亚当受试探的时候他是没有原罪的，亚当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原罪啊，他是犯罪堕落之后，他的那个罪性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了，甚至遗传到他的亚当的后裔。但是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不可以说啊，是我心中有一个罪的声音告诉我怎么做，他不可以讲这个话，这就是他自己的意愿，就是他自己的心意，他心中没有一个所谓的原罪罪性在控制他，没有啊。当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啊，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上帝审判人呢，上帝不是按人的原罪审判人，上帝按人的本罪。所以上帝对亚当犯罪得罪神他是在没有一个所谓的罪性的影响下面啊，他真的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他的面对试探的跌倒真的就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私欲啊。那么当然主耶稣也是没有罪的啊，他们是来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么魔鬼试探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试探人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啊，你到底这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话语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人怀疑上帝是否爱我啊，让人怀疑上帝是否爱我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也是受到魔鬼撒旦这样的试探，是不是有个声音对我们说，神真的这样讲吗？上帝这样说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一个。第二个就是进一步，上帝真的爱你吗？上帝真的爱你吗啊，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魔鬼撒旦总是用这种方法来试探人。那么魔鬼撒旦试探人呢，就是让人看到啊，就是他没有的东西，他拥有的东西他都看不到。你像亚当，这个伊甸园里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 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亚当就让亚当，哦，不是，魔鬼就让亚当的注意力就只看那一棵他不能吃的那一个啊，但他所有他都看不见。这也是魔鬼今天来试探我们，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常常忘记了，常常忽略了，我们心里总是想想想想想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拥有，或者我们不可以拥有的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贪婪呐。第二个呢，或者就是亚当总是试探人，让人去看到他啊不允许的、禁止的。那当然，对于亚当就是这样，更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呢，这亚当和耶稣受试探，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最明显就是环境不同了。亚当是在一个无忧无虑、一无所缺、美好的伊甸园。什么都不缺，这样的一地方他居然跌倒了。而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旷野当中，而且是已经饥饿了40天了，极度的饥饿缺乏的情况下面对试探，哎，但是耶稣却站立了啊，站立得住。那么当然他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看到夏娃当然也包括亚当，他们对上帝的话语都不尊重啊，不是真正的尊重，更也没有真正的相信。为什么说不尊重呢？上帝只是说那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结果呢夏娃又说什么神说也不可摸，上帝从来没有说不可摸，上帝只是说不可吃啊。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就是很不尊重，很不认真，就随意的加添，随意的减少啊，随意的改变。当然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牢牢的记在心中，所以耶稣用上帝的话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而当亚当夏娃运用上帝话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他们越是重复上帝的话，结果他们的破口就越多，他们给这个魔鬼留下的这个可攻击的这个破口就越多，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话就是非常的不认真，就随意的改、随意的加、随意的减，所以他们越是讲神怎样说、神怎样说，讲的越多，魔鬼可以攻击他们的地方就越多。我们看，魔鬼来试探夏娃就这样，夏娃如果不多嘴就好，他一多嘴，魔鬼一看啊，原来他对神的话他根本他都不尊重，他也不真正的去。牢牢记在心里都没有啊，所以魔鬼就说：“那神岂是真这样说呢？啊，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然后魔鬼又加上说：“你们吃那树上的果子就会怎样怎样怎样。”那这个话神从来没讲过，对不对？那是魔鬼讲的，那是谎言。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当真了，就觉得哇，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就是死。上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知不觉，今天依然活在魔鬼的这个谎言当中。我曾经看到一个广告啊，一个法国奢侈品的广告，啊，法国人很会卖奢侈品，是不是？啊，把个很简单的东西卖得很贵。我看一个奢侈品的广告，他的广告是什么？很明显，他就是来描述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啊，他本来就是在个乐园里面哈。就是一个女孩子在乐园里面开开心心，后来那个女孩子。就是拿了一个果子一吃，本来是都是黑白，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啊，虽然很好，但都是黑白色。后来那个女孩子拿一个果子一吃，哇，一切都变成彩色的了，因为好像就一下子就生气盎然变成彩色的了。然后啊，那个品牌这个大商标就出来什么什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脑中想象的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好像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吗？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本来是美丽的伊甸园，因为人堕落犯罪，啊，变成了一个有罪的地方，就正好反过来了，并不是说像魔鬼说的，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有智慧了，你就怎么样，那是谎言，上帝没有这样说过啊。但是魔鬼为什么肆无忌惮的把这个话就讲出来，然后让夏娃有一个误解？觉得这可能神就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夏娃本身包括亚当，他们对神的话就不认真，他们就往里面加东西或者减少，他就不认真，所以魔鬼就趁机，那我也加一点，我也加一点东西进来，所以这是 夏娃、亚当他们轻看神的话，所以给魔鬼留下破口了。主耶稣是遵行神的话。那么夏娃、亚当呢，他们其实面对试探，其实就一个试探，一触即溃，倒下了。耶稣呢，却是面对三个试探，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但是最后呢，依然得胜。那么我们要还要知道，当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明确的从神那里已经领受过神对他的命令了。那当中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是明确的领受过这样的命令。而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上帝没有对耶稣说你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上帝没有给耶稣明确说，比如说我们来看哈，这个魔鬼来试探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已经禁食四十昼夜了，已经相当相当饿了。那么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这时候耶稣有没有从天父上帝那里听到一个命令，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有没有这样呢？也没有。耶稣也没有从天父上帝那里听到一个命令你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但是很显然耶稣在这个时候是顺服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不同是什么地方，就是亚当夏娃明知故犯，简单就是明知故犯所以罪上加罪。耶稣呢，他是真的就是从心里明白清楚神的心意不仅仅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心意，他是从心里真正的知道明白，并且他来遵行神的心意去行这其实是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自由。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所表达出来是真正的自由。上帝没有明确对他说，天父上帝没有明确对他说你要怎么做你不能怎么做，没有这样。耶稣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而真正的顺服上帝，所以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自由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顺服了我就没有自由，这恰恰错了，恰恰错。你如果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自由，否则你那个顺服不叫顺服，叫屈服那根本没有意义，屈服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呢？屈服为什么没有意义？屈服里面没有爱，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很听老婆的话听夫人的话，很多和很听丈夫的话，非常听非常听，但是心里总是有点不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那个叫屈服有些人呢，他就是对妻子对丈夫非常非常尊敬，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那叫顺服，因为他不同是什么爱所以上帝不要屈服上帝不要人的屈服，屈服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魔鬼要人的屈服上帝不要，上帝要人顺服，顺服一定是出于自由这样才有爱在里面所以耶稣顺服天父上帝，耶稣是没有像亚当那样就是明确的得到天父上帝的命令要怎么做不怎么，没有，但他从心里顺服上帝，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这很大不同。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胜过亚当，远远胜过亚当那结局当然是不同了，亚当夏娃就是失败，从此不仅他们包括他们的后裔就在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了他们本来是说我要像神那样成为我自己的主人，我要成为神这样，结果他没有成为神他成为魔鬼的奴隶了。所以我们会看魔鬼试探亚当他不是说你们不要听神的，你听我的，他不是这样，对不对？魔鬼试探亚当是对亚当说什么？你们不要听神的，你们要听对对对，听你们自己的，听你们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是魔鬼的试探。今天一样的，魔鬼也对我们讲这样的话，魔鬼不是说你不要去听上帝的，你来听我魔鬼的，魔鬼没那么傻，魔鬼不会这样说，魔鬼会说什么？你不要去管圣经的，那都是几千年前写的东西啦，那都过时啦你只要知道因信称义，只要知道神是爱就可以了那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你要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那其实就跟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 那么亚当夏娃呢，他们被魔鬼试探，然后把神的话丢在一边，然后随从他们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私欲啊，结果呢就堕落啊。那么主耶稣战胜试探呢，主耶稣完全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啊，经上怎么说经上怎么说经上怎么说，完全天父遵行天父上帝旨意。所以亚当夏娃跟耶稣一个本质的不同，亚当夏娃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我要得到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将来要怎样，我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耶稣以神为中心，神怎样说，神的心愿是怎样啊？我肚子饿不饿不重要，我安不安全不重要，我是否能够得到这万国的荣华都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神的心意怎样啊。所以这是耶稣跟亚当夏娃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亚当夏娃就是说我啊，我做一切事情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我从中给我带来什么损失，他一切判断的标准就是我。耶稣一切判断的标准就是天父上帝的心意是怎样。那至于我有没有饿肚子啊，至于我安不安全啊，耶稣在这里他完全都没有考虑，或者至于耶稣他也不考虑他能够收获什么，能否收获万国的荣华他也没有考虑，他只考虑神的心意是怎样。好，这是很大不同。那么我们再来从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再稍微的深入思想一下魔鬼是怎样试探人。魔鬼试探亚当试探耶稣，其实就相当于试探我们所有人，试探我们所有，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的代表嘛，亚当耶稣是我们人的代表嘛，而且我们今天所有人同样的也像亚当和耶稣一样面对魔鬼的试探。那他这个试探到底在试探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要破坏人对神话语的信心，让人怀疑上帝的爱。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魔鬼对亚当的试探，对夏娃的试探，包括对主耶稣试探，都是关乎将来会怎样，将来会怎样。好，我们再来看啊，那魔鬼试探夏娃，也就试探亚当夏娃，我们他两个人是一体啊，所以我就不再直接就亚当夏就是一体啊。魔鬼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这件事情就是将来可能的，对不对？可能的啊，神说吃那果子日子必定死，那魔鬼就说不一定，那这件事情呢是将来的，还没有以后的。那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您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件事情也是将来的，将来可能是这个样子，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魔鬼试探人呐，他知道这个人的软弱在这什么地方，人的当然人的自私啊，人的私欲是人的软弱啊，人一个软弱呢就是人喜欢掌控我要知道我的明天会怎样我要知道将来怎样我有没有真的掌握我要掌握就是我不要上帝来掌握，我要我来掌握。那么魔鬼就说那将来会怎样呢，那这个人就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因为我们想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明天有一点点掌握，有能力，我要什么，有点掌握嘛。那魔鬼就他的试探都是关乎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将来的事，用这个来试探我们啊，你不一定死啊，你吃了以后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是关于将来的事情。那么再来看魔鬼试探耶稣啊。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食物，这个事情也没有发生啊，你可以这样做啊，哎，你试一下子啊，对不对？这也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不会发生，反正总之就是将来那么魔鬼又第二个对耶稣的试探，你可以跳下去啊，那神一定保护你啊，那这也是关乎将来，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啊，也是这样。那么第三个那更是这样了魔鬼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你若服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有没有给？ 那个时候有没有？没有给，对不对？那可能会给啊，可能也可能不会给啊，就是这都是将来。所以魔鬼试探人呐、啊，他都是关乎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亚当夏娃呢，他们就接受了魔鬼对可能会发生的事，对未来的描述，他们就接受相信了。而神对将来未来的描述，他们就拒绝不相信。神对未来的描述是什么？就是你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就必定死，这是上帝说的。但是显然亚当夏娃他们从自己的私欲，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将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他不愿意啊。其实也很简单的、啊、树上各样的树果子你随便吃啊，就那一棵树上果子、啊、他们就不愿意啊。但是呢，当魔鬼给他们一个不同的，与上帝截然不同对将来的描述，哎，他们就很喜欢了。他们本来不知道还有第二种描述，对不对？本来不知道还有第二种描述，哎，他现在魔鬼给他们有一个第二种描述，他们就很喜欢，他们就相信。那第二种描述是什么？就是你吃那树上果子不一定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吃了以后你还会怎样？这都是对将来的描述。那亚当夏娃他们就接受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呢？因为他们站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立场，我能得到什么，我能失去什么，我能不能掌管我自己的命运，他们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他们就接受魔鬼对将来的描述，他们就拒绝神对将来的描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容易失败，或者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就是这个原因啊，是这样，就是我的未来啊，我有没有办法掌控？我能得到什么？我能收获什么？啊，魔鬼就用这个来试探我们。那么主耶稣呢，就跟亚当夏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其实主耶稣啊，他没有跟着魔鬼的思路在走，对不对？啊，魔鬼说你把这个石头啊、变成食物，耶稣也没有说我变还是不变，他都不说，他心中只有神的话。啊，其实魔鬼对耶稣的那个话也可以说，你要考虑你自己啊，你都饿了40天了，你都饿得要死了，你应该吃点东西了，对不对？他你要顾念一下自己啊。但是耶稣却，耶稣的思路没有跟着魔鬼的思路走，耶稣思路永远在神的话语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呐、啊，跟人家交流，跟人家做任何事情，我们往往就是我们就的思路，我们的逻辑是跟着别人来走的，啊。但是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逻辑应该紧紧的站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立场。你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情，啊，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呢，这里当然了，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对别人的一些说法，就是他有很不好、不舒服的感受，啊。但是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接受了他的那种逻辑，你接受了他。你的这个逻辑就跟着他的逻辑走了，这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就像耶稣的逻辑从来不跟魔鬼走啊，魔鬼你怎么说，你想让我这样去想，哎呦，我根本不会这样去想。你想让我看到我自己肚子饿了啊，你想让我看到，哎，我还有这个能力，我忘记用了，我还有这个工具，我可以让石头变成饼啊，我可以啊，我忘记了。当魔鬼提醒我的时候，耶稣没有接受这个提醒，大家清楚吧？他没有，他只是讲神的话，啊，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像你觉得别人说的话伤害到你，或者你觉得别人说的话啊、就是让你很舒服，你都要小心，你是不是跟着他的这个思路和逻辑在走，还是你真正的你心里就有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举个很简单，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我的刚刚到 NU 来读书的时候，好多年在 NU 读书啊，也很年轻人呐、啊，他们就，常常觉得好像就是老师啊、同学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好像有点对他们不太好啊，或者是觉得有点啊、受歧视啊怎么样？但是我后来问我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我就我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感受，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当然是不是我做到的，我碰到的所有人都很好，都很尊敬，当然也不是的，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只是说啊，我始终看自己是 神的儿女啊，我始终看我的父是全地的主啊，这是圣经教导我的，圣经告诉我的啊，这是我的信仰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你的逻辑怎么看我，那个不重要啊。好，这个稍微说的有点远，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当我们面对各样诱惑试探的时候，你如果你心中一直是神的话，你抓得紧紧的，那你就不会掉到别人这种逻辑陷阱里面去啊。其实魔鬼这里就是丢了一个逻辑陷阱嘛，你就不会掉进去啊。那么当亚当夏娃呢，他们掉到魔鬼的这个逻辑陷阱里面，他们本来要掌握自己命运的，结果失去了自己的命运啊，把命运的主导权交到魔鬼手中了。那么耶稣呢，他完全遵从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心中没有自己，我肚子饿不饿呀，我安不安全呐，我有没有得到万国荣华，他完全没有这些，他心中就没有我，他心中只有神的话，哎，所以他就得胜了啊，他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从他面对试探的时刻到他战胜试探的时刻，他都是完全自由，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尤其不是魔鬼的奴隶啊！不是到最后他没有拜魔鬼，他从一开始都没有拜过魔鬼啊。好，所以魔鬼试探人的问题呢，都是关乎未来，其实这值得我们今天的我们思想。我们常常被魔鬼的谎言欺骗，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关注你的未来。你为什么关注你的未来呢？因为你不愿把你未来交在神的手中，或者你不相信神掌管你的未来啊。你说我要自己做我命运的主人啊，我要知道我明天去到哪里，那这样你就非常非常容易被魔鬼试探。而耶稣呢，耶稣他知道他的未来在天父上帝手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今天有吃的没吃的，或者明天有吃的没吃的都不重要，他说我只要有神的话就够了啊，明天会怎样在神的手里啊。所以那这个时候魔鬼对耶稣就没办法了，耶稣他也不是说耶稣不关心自己的未来，耶稣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天父上帝手里，耶稣还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天父上帝手里，所以看上去他好像一点不关心自己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就战胜试探，因为魔鬼试探人呐、啊，都是关乎人的未来。那么曾经就是有一个戏剧家、啊、写了一场歌剧啊，有很多幕的歌剧，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嘛，可能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歌剧找来看，因为非常经典啊，非常有名，叫生而为王啊，生出来生而为王啊，是一个很多幕的一个歌剧啊，就讲耶稣降生。那么在这个剧里面呢，希律王对东方的博士就讲这么一段话，因为东方博士要来找那个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个嘛，弥赛亚嘛，要来找这个希律王，就说你们告诉我他在哪里啊。后来东方三博士没有上当啊，结果但是这个剧作者就加了一些内容，加了进去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戏剧嘛。那么希律王就对东方博士说，当你们找到你们的王啊，请替我转告他，你不能以爱来治理人民，只有三样东西可以治理人民啊。哪三样东西呢？希律王还要教耶稣怎么当王啊。你不能用爱来统治人，你要用三样。三样是哪三样？第一，恐惧；第二，贪心；第三，有保障的应许。有保障的应许，我把有保障这个字我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或者说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保障的应许啊，你用这三样东西统治人。我们听到这三样东西我们是觉得很熟悉，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统治者都是用这个来统治百姓，让你怕啊，让你心里有恐惧啊。我经常有时候感谢神呐、啊，一些弟兄姊妹好心呐、啊，也提醒我，你有时候你讲到你要注意啊，这是录音放到网上的，你不要讲政治的东西啊，一些敏感话题千万不要讲啊，啊，山姆大叔在看呐、啊，对，我还是有点怕，是不是啊？恐惧。第二呢，贪心。你要让人心里有贪婪，他不贪婪你拿他没办法，他贪你就可以控制他啊，你就像钓鱼一样，那个鱼啊对你这个鱼饵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就着急了，你得让那个鱼饵对你 啊，你得让这个鱼对你的鱼饵有兴趣，那你得让这个鱼贪啊，所以你用贪来控制人。第三呢，就给人看似有保障的应许啊。我们来看这个魔鬼试探亚当是不是用这三个办法，他其实让亚当夏娃贪婪，对不对？上帝不让他们拥有的东西让他们去贪啊，他不仅贪上帝禁止他们的东西，他们甚至贪什么？贪婪想像上帝那样子啊，贪婪上帝的地位啊，贪婪上帝的权柄，贪婪上帝的智慧。他不仅仅是贪的一个果子啊，他想贪婪属于上帝的一切啊。那么呢，他们心中有恐惧啊啊。那么最后魔鬼给他们一个看似有保障的应许，这个应许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可以知像上帝那样知道善恶了。哎，这个有保障吗？这个你可以担保吗？魔鬼担保不了，但是听上去好像很有保障的样子，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不要说魔鬼了，很多的政府国家就是用这三种方法控制人。第一，你要知道怕呀，三不大叔天天看呐，或者是这个国安的天天看呐什么的啊，你要怕，你要知道怕啊。第二个，你要贪啊，他要激发你心中的贪婪啊。你看那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别人都有，你没有啊啊，这叫他要让贪婪，他你贪婪，他就可以控制。第二呢，给你一个看似有保障的应许，对不对啊？你的钱放到哪里啊？哎，放到这里一定有保障啊！你放到那里一定有保障，让你觉得特别放心啊！这是有某某信誉担保啊，什么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安心。这是魔鬼的方法。那么呢，对亚当来说非常有效，对今天许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效。所以今天很多的政府真的走的就是西律王的路，真的就是走的西律王的路啊！让人们贪，你贪了以后，你就会怕。人心中贪婪，他一定会惧怕，为什么？哎，怕失去。对，第一，当然前提是怕得不到嘛，也怕得不到。这个东西就在那儿，你得赶紧抓紧呐、啊！你不把它抓，别人拿去了，是不是？你每天害怕的要命。大家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人那个 KPI 呀、啊、压的要命呐、啊？996，很多时候不一定就是老板逼的，对不对？老板只要告诉你一句话，我们今年到年底考评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加薪啊。讲这一句话就够了，加不加班你们自己看呢、啊，对不对？你就会想这个东西他抓去了，我就没有了，啊，所以就是你贪，你就一定有恐惧。第一，你怕得不到；第二，你怕失去。反正你总是被这个驱动着。那么呢，恐惧了之后呢，哎，他又给你一个看似有保障的应许。他说：“哎呀，不要怕，不要怕，哎，你把你的财宝放在这里是有保障的。”他似乎又可以消解你心中的恐惧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魔鬼的诡计啊。那么但是耶稣在旷野所拒绝的正是这些啊，所拒绝的就是这些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最后一个试探了啊，就魔鬼又带耶稣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不是看上去很有保障啊？很有保障的应许，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对不对？你看得到，没有骗你哦，没有骗你，就在你眼前呢、啊。你只要拜一下，都是你的呀。你还不相信吗？这看上去很有保障啊。然后呢，还要激发出人心中的贪婪。如果耶稣贪这些东西，那就跌倒了，对不对？那就跌倒，所以。今天呢，商业社会什么最重要？信息，信息干什么？信息其实说到底就是做广告了，对不对？就是做广告啊，就是做宣传呐、啊。魔鬼在这里在干什么？做广告，做宣传呐、啊，把万国荣华给耶稣看呐、啊。今天的广告，今天的宣传，今天的各种东西，其实就是做这个事情呐、啊。然后让你贪呐、啊，首先让你贪呐、啊，啊，贪了以后。你就想得到他，然后你就会拜啊，你拜了以后你就会怕呀、啊、你就会成为奴隶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和 亚当的不同啊，这其实呢不是仅仅发生在他们这两位身上的事情，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伊甸园里面，发生在旷野里面的事情，可能我们今天所有人啊，我们可能也都在经历啊，我们是掉到这个恐惧的陷阱、贪婪的陷阱啊，还是这个虚假的宝藏的陷阱当中，还是我们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全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话语，就是你摆什么陷阱对耶稣来说他都不会掉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没有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做什么啊，没有这些，他心中只有想神怎么说，神的话语是怎样。所以主耶稣作为人的代表，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大大的胜过第一位人的代表亚当啊。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主耶稣凡事以神为中心，凡事去思想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就是哪怕他没有像亚当那样非常明确的上帝告诉他什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不用宣传，但是因为耶稣他顺服神的心意，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圣经就是有句话啊，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呢？若立志顺服就必知道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上帝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我怎么就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怎样呢？当我们不停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先立志顺服？如果神告诉你了，你愿不愿意遵行？有反复的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心里说无论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就遵行，我就遵行，那圣经说那你就一定知道上帝让你怎么做。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从经文当中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上帝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可以做不可以做，没有啊，但是耶稣真正就顺服了天父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天父上帝很喜悦嘛，就是有天使来帮助耶稣嘛，天父上帝很喜悦，很显然耶稣做对了嘛，耶稣顺服了天父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立志遵行啊，立志遵行。亚当夏娃呢，他们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心中只有说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要怎样啊？所以呢，他们虽然明明知道神怎么说，神明确告诉他神怎么说，当神的话语不符合他们心中对自己的这个愿望的时候，当如果魔鬼再给他们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他马上就去拥抱了，马上就去拥抱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也是一样，魔鬼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伎俩啊，就是没有什么新花样啊，只有新包装，只有新包装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一个，就是激发出我们的贪婪啊，世上的荣华，地上的世界啊，你不要看天上，天父上帝在上面，哎，不要往上面看，不要往上面看，你看要往下面看。所以魔鬼就让耶稣，你往下面看，你不要老往上面看，你往下面看啊，好不好？好。爱不爱？爱。贪不贪？贪。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怕，你就会怕，因为魔鬼说这些在我手里啊，你拜我我给你啊，你不拜我不给你啊，那时候你会怕谁？你会怕魔鬼了，对不对啊？你又会被他控制了。然后呢，有一个虚假的应许，魔鬼给我们一个虚假的应许，好像似乎他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保障一样啊！今天魔鬼谎言同样也是这样的，给我们许许多多虚假的应许啊！你投资在这个地方，你投资在那个地方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虚空。那么而主耶稣啊，凡是顺服神的心意，魔鬼对他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而亚当夏娃呢，就像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亚当夏娃在这里啊，跟耶稣不同。亚当夏娃他们好像真的在认真考虑自己将来会怎样，是不是？我将来会怎样？耶稣有没有考虑他将来怎样？好像没有，完全没有考虑。他如果不把这个饼啊，不把石头变成饼，他可能就饿死了。但是耶稣也不考虑。那个魔鬼试探他，你跳下去你是安全， 耶稣也没有考虑自己安全或者不安全，耶稣没有考虑将来会怎样，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真的在考虑我自己将来会怎样。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喜欢给自己做计划，马上又到年底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很多人可能会做新年计划啊。我小时候啊，我们老师就问我，你长大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你想做什么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这样，我们想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愿意让神做我们的主人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在我每天读经当中呢，我在读这个创世纪，我又读到约瑟的故事。我觉得约瑟的一生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们非常向往，非常希望去效法的一生。约瑟他一生当中基本上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犯罪的地方，是不是？约瑟甚至称之为在旧约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啊。约瑟成为多人的祝福啊，他不仅祝福了雅各以色列全家，他也祝福了当时全地的人，尤其是埃及的人，他都祝福，他是一个给人带来祝福的人。我看约瑟的一生，约瑟的一生其实他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生。就是我们在昨天的弟兄长召会，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没有姊妹啊，弟兄长召会，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也在想到这个约瑟，他好像一辈子就是给别人当工具，是不是？一辈子给别人当工具，一辈子给别人当仆人。那小时候呢，他哥哥其实不喜欢他，但是他还却很爱他的哥哥。他哥哥出去放羊了，好长时间没回来，他要去找他的哥哥。他心里总是想着，哎呀，我哥哥安不安全呢？我哥哥安不安全呢？总是这样想。结果哥哥看到他，把他给卖了，这是一个。他总是替别人想。第二个，他卖到埃及去，他也是给别人当奴隶、当仆人。然后他总是说，哎呀，我要把我的主人照顾好啊，那个波提法我要照顾好，我不能犯罪啊，得罪神也得罪我的主人啊，怎么样？然后结果他被到监牢里面，他又是当仆人。他一辈子好像简单都伺候别人了，他都伺候别人，他好像从来没有说三年之后我要怎样，四年之后我要，五年之后怎样，我将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约瑟好像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一样，没有。那么到最后，他就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结果让以色列全家在大饥荒的时候能够存活啊，甚至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让整个埃及啊，甚至天下人在饥荒的时候都可以存活。所以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约瑟这个人好像似乎没有制定过自己的人生计划、人生目标，他只立定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怎样啊，神的心意怎样啊，我不可以犯罪得罪神。然后呢当我哥哥来了啊，就是我要知道神是让借着我来拯救我父亲全家，拯救我哥哥们啊，我不是去要报复他们，不是的，我是要遵循神的心意。所以我想约瑟就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没有自己为明天做过计划、做过打算的人，看上去一辈子都是当工具、当仆人，为别人服务的人。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啊，就是雅各啊，以色列给他的这些儿子们祝福的时候，那么讲到约瑟的一生显然是最成功的一生啊，最成功的一生。然后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常常讲什么叫丰盛生命，丰盛生命，那耶稣生命当然是丰盛生命了。那么约瑟的生命也让我们可以思想，你活得像约瑟那样，你就是一个丰盛生命了，你就拥有丰盛生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多人带去了祝福，这是真正丰盛的生命。但是一个真正生命如此丰盛、如此成功的人，但是他却一生当中似乎都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为自己谋算过、为自己打算过。结果他看上去就说，你怎么不替自己着想啊，怎么不替自己着想，结果他却得到了最丰盛的生命。而那些总是为自己着想、总是为自己着想的人，他们最后却失丧生命了。当时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把约瑟叫杀死啊，甚至后来卖掉啊，怎么样？ 他们其实是为自己着想，对不对？因为约瑟告诉他，他们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就说啊，他梦见只有他的禾捆是立着，哥哥的禾捆向他们下拜。那么他就哥哥们就想，哦，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向你下拜呢？那哥哥们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我把你的禾捆灭掉，那我们当然就不会向你下拜了。所以他们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他说将来我不要向你下拜啊，我将来我不要去向你下拜，我要为我将来考虑，那我怎么办？我今天就把你灭掉啊，就是这样。结果他们后来有没有向约瑟下拜呢？还是向约瑟下拜啊。他们看上去啊，就是打击约瑟让自己更强大，结果没有，结果约瑟更强大，他们更软弱。所以就是他们处心积虑的规划自己的将来，但是却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将来啊。那么简单的说，亚当啊，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代表啊。他们看上去我要掌管我的人生，我要掌管我的明天啊，结果他们就被魔鬼试探了。魔鬼就是试探，都是关乎我们的明天的，就被魔鬼试探了。结果他们相反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主权，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耶稣呢，就是一切以神为中心的人的代表。那么像耶稣这样，他又不考虑自己的明天，不考虑自己的将来，不甚至不考虑自己的温饱和安危，他一门心思就是神怎样神怎样。这些人看上去好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主权，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但是他们却得到最丰盛的生命。那么圣经中的约瑟帮助我们来思想什么叫放手但是却收获生命。放手的意思就是说让神掌权，我不要来掌权。收获生命的意思就是真正在神那里得到丰盛的生命。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来思想人类的两个代表，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啊。他们为什么可以代表所有人呢？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都面对试探，而且呢也都面对同样的试探啊。这个魔鬼撒旦呢，他是一个老狐狸，他没有新东西，他只有新包装啊。这个东西呢，这个试探永远就是一句话，你不要听上帝的，你听你自己的啊。然后传递出来的呢，就是让我们贪，让我们怕啊，然后让我们去相信他的那些虚晃的所谓的应许啊，而不要去相信神真实可靠不变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哪里？永生啊。神让我们积攒财宝为我们存留的赏赐在哪里？天家。魔鬼呢，不要往上看，往地上，地上的荣华，这都有保障啊，对不对？这是魔鬼，这都有保障。天上你又看不见，这你看得见吧？地上荣华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听到这样的声音，也受这样的试探，那我们怎么样去抵挡它呢？就是以神的话，以神为中心啊，然后像耶稣那样，不是不考虑自己的明天，不是不考虑，而是相信我的明天在神的手里。那我今天做什么呢？我今天要顺从神的心意，要荣耀神，不要让神蒙羞。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最得意的造物，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结果让上帝蒙羞了，是不是？让上帝蒙羞了，让魔鬼很高兴很得意了。那么在这个旷野里，神的儿子耶稣羞辱了魔鬼，魔鬼是黔驴技穷啊，什么招都用出来了，还是失败。荣耀了谁呢？荣耀了天父上帝。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地上的一切的意义，一切的意义就是这件事情，你要羞辱魔鬼，你要荣耀上帝。无论你是在伊甸园里，无论你是在旷野里，这就是我们生命存在在这个地上最根本性的意义，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让魔鬼蒙羞，去让他得荣耀。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那么今天经文篇幅稍微有点长，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你都可以坐着哈。 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经文。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的16:25。马太福音16:25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死，哦，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是在最终在死亡当中被捆绑的人。主耶稣来要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要从主耶稣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乃是交到耶稣的手中。主啊，我们如果按自己的私欲，按自己的意思，像那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自己要做王，我们必定会失丧我们的生命，我们必定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像主耶稣基督面对试探的时候，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所活出的那个生命的榜样，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乃是交到神的手中。主啊，我们不仅不会失去生命，我们乃是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热心、爱心，让我们这一切被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让我们今天只要在这个地上还有气息，只有在这个地上还存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让我们能够羞辱撒旦，让我们能够归荣耀归我们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我们信息